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本期周四的节目有新闻、外交交流、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古河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之余了，在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以你怀旧歌曲。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宗教部长，印度尼西亚是建立宗教与文明之间对话的最佳典范。第二，英国驻英国大使馆保证新闻民主对于实现气候正义非常重要。第三，总统要求印度尼西亚运动员在巴黎奥运会上展示红色和白色。第四，总统要求通过重新终止将克格和总理有产量增加一倍。第五，马来西亚将在即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采取三大支柱。第六，国家积极赋权和官僚改革部长、新加坡部长讨论基于数字的公共服务。第七，印尼外交部长宣布跨文化宗教扫盲国际会议开幕。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宗教部长雅古托勒·高曼斯表示，印尼是建立宗教与文明对话的最佳典范之一。据安达拉报道，雅加达宗教部长雅古周三在阿拉扎尔大伊玛目访问印度尼西亚举行的跨信仰和跨文明招待会上传达了这一点。该活动由纳达杜乌拉玛执行委员会与宗教部合作举办，主席职包括大学和阿吉哈尔或前任穆斯林胡嘎玛理事会主席伊玛姆阿克巴尔·阿赫德·阿塔耶夫、纳达杜乌拉玛执行委员会Rais A'am、盖哈吉·米夫塔胡尔·阿希尔、纳达杜乌拉玛执行委员会主席雅雅·霍里尔·斯塔库夫，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和印度教人物、佛教、儒教和宗教信仰。雅古宗教部长首先转达了六大宗教的问候。雅古表示，问候是印尼为之和谐方式的一部分。他认为，当前世界形势并不好，国家间的冲突、宗教间的冲突，甚至宗教内部的冲突仍然时常发生。部分原因是没有相互了解、相互不理解、不相爱的相互关系。 要求宗教部长对谢阿拉扎尔阿梅德阿尔达耶访问印度尼西亚表示敬意和赞赏，此次是继2016年和2018年之后第三次驻访。英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强调保障新闻民主和自由独立媒体，以实现气候正义和民主的重要性。英国驻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副大使 Matthew Downing 周三在雅加达举行的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日活动上表示，为了庆祝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日，英国认为人们应该能够讨论和讨论自由辩论问题，特别是讨论新闻在气候行动组的重要作用。这包括提高公众意识，并强调现有和潜在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媒体是公共交流的舞台，在这里提出和辩论想法，在这里行政和传播故事。Downing 甚至表示2024年记者的角色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现在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年轻一代的主要关注点，因此毫无疑问，自由和有效的新闻界是民主和繁荣社会的命脉。Joko Widodo 总统希望印尼运动员能够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取得成功并夺得奖牌。周三下午，总统在雅加达独立宫庭院举行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出发参加2024年奥运会的仪式上转达了这一点，因此他建议运动员即使面对来自各国的强敌，也要保持热情和乐观的心态去比赛。朱克维总统还表示，印尼代表团成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这一享有盛誉的世界体育赛事。此前青年和体育部长 Lito Ariotejo 报道称，共有29名运动员将即将参加将于2024年7月26日至8月在法国首都举行的巴黎奥运会。朱克维德的总统这场总理由总治基金管理机构中国中心总治将全国总理有汉可可产量翻一番，达到40万吨。舟山经济动作部长埃朗格哈达多在雅加达总统府举行了一次讨论椰子汉可可商品管理的优先会议后传达了这一信息。埃朗格表示，印尼的可可产量约为18万吨，椰子产量约为280万吨。与此同时，印尼目前可可种植面积达130万公斤，椰子种植面积达330万公斤。埃朗格表示，目前印尼有31家公司经营可可和巧克力行业，产能达1240吨。马来西亚将在2025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时，提出以安全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有关的三大支柱。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哈桑周三在吉隆坡 下议院执行的部长及文大会上表示，已经做好了很多准备，包括由总理安瓦尔·伊布拉欣担任主席的指导机构，所有部委和部长及部长都在集中作为成员参与。马来西亚稍后主任东盟主席国是将地主安全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三大支柱。自2024年1月1日起，东盟轮着主席国由老挝担任。印度尼西亚于2023年9月7日在雅加达正式移交。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外交交流。本期的主题是以尼驻金边大使馆与前印尼社区筹集资金翻修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友谊学校。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金边大使馆和印度尼西亚驻柬埔寨社区合作翻修了柬埔寨保罗旺盛的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友谊小学和中学。这一举措是印度尼西亚社会对当地社会的贡献。恰逢印度尼西亚与柬埔寨建交65周年和印度尼西亚独立79周年。新装修的学校于7月6日举行落成典礼。印度尼西亚大使 Santo Dharma Sumarto 和代表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部长的博雷面生生长Swan Somalin 和 Don Saim 出席了议事。出席的还有来自印度尼西亚社区的捐助者，包括在柬埔寨的印度尼西亚企业家和在柬埔寨生活和工作的印度尼西亚公民。此次学校翻修工程耗资约3万4000美元，包括更新学校设备、实验室设备、桌椅、卫生间、可用于阅读或者其他活动的学校冷厅以及新的校门。这些原款全部由印度尼西亚驻金边大使馆和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社区筹集，目前一会计超过10万人。Santo Dharma Sumarto 大使表示，这所学校的翻修是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之间持久友谊与合作的证明。他表示，印度尼西亚为柬埔寨社会做出贡献的历史悠久。第一所学校于1995年创办，友谊学校目前有约790名从幼儿园到初中的学校。以这同时，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社区协会主席 Arik Mindorogo 表示，恢复这所学校不仅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设施，而且可以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三多大使进一步表示，印度尼西亚驻金边大使馆和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社区致力于以确保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友谊学校的学生拥有适当的学习设施。三多大使还表示，这些学生是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双边合作的未来。外交交流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Oh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国际发生的时间。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我们从1973年7月11日发生的一桩空难开始。听众朋友，巴西主要国际航空公司法利巴203大多数乘客的死亡被强力怀疑是香烟造成的。这桩灾难是以一架空中飞机之所内发生的火灾。熊熊大火引发浓烟，他的波音707350飞机上的整个呼吸机组。得知已经关后，飞行员决定紧急迫降的。这将原定从巴西离约的，这将原定从巴西 Rio de Janeiro。格留机长飞往法国巴黎，奥利机长的飞机最终在隔离奥利机长约5公里的地区紧急迫降，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尽管他们能够安全直入，但是机上有13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中有123人因一氧化碳中毒和吸入烟雾而被宣布死亡。这桩悲剧是之所里的香烟造成的最严重的航空灾难之一。由于这一事件，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布了飞机上禁烟令。没有，然后是孟买火车爆炸案的事件。于2006年7月11日，印度孟买市吉奥的火车上11分钟内发生7枚炸弹的爆炸，爆炸造成290人死亡，其中包括22名外国人，700多人受伤。警方开展调查并追捕肇事者，最终12名爆炸事件责任被捕，其中他们是巴基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胡建中军的成员，不过巴基斯坦政府否认了这些指控。听众朋友，然后到了今年世界人口日。听众朋友，每年7月11日纪念世界人口日，这一天是由联合国改发计划助力社会于1989年设立的。世界人口日的纪念活动是由一公众对1987年7月11日举行的51日纪念活动的关注。估计这一天是世界人口达到51的日子。世界人口日正在提高公众对各种人口问题的认识，例如计划生育、性别平等、孕产妇健康和人权的重要性。听众朋友，今天不能听众朋友，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华语节目。通过本台的华语节目，您可以增加你对彝语的了解，其中这一是通过收听接下来给你们播送的印度尼西亚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环境和林业部强调完成印度尼西亚海洋数据保护的重要性。印度尼西亚环境和林业部强调通过确保生态区有关印度尼西亚海洋的完整数据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工作中的重要性，并继续努力改进所掌握的信息。本月7日在雅加达举行的努桑达拉海洋的讨论中，区域和部门政司环境影响一方局长任务执行职萨斯米达努格罗表示，生态区域决定的目的是根据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详细了解该地区的特征，包括某个地区的潜力和局限性。萨斯米达其实说，生态区的划分本身有两种类型，即陆地和水域或者海洋区域。其他介绍，以陆地经视数据相比，整个印度尼西亚的海洋地质信息和数据并不完整，事实上确定海洋生态区需要的区以外的数据和信息，包括生态甚至海洋学和生物多样性。萨斯米达努格罗霍还表示，需要数据和信息，因为了解一个区域不仅先与陆地还与海洋生态系统有关，在这方面环境和林业部正在与国家研究和创新区合作，获取有关国内先海生态系统的更多数据。除此之外，萨斯米达还表示，他的方还继续努力获取确定海洋生态区的重要数据，包括与海洋活动的生态系统有关的人类或者实际的数据。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Keep talking when the world keeps doubting you. Just remember you're beautiful. Don't ever let it fool you. Listen to your heart and your soul. And not losing control. Don't ever lose yourself.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Pe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Warna-warni、无言流失、Mari berbahasa Indonesia、请学习印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您也许今年已经计划来访问印度尼西亚的，但是仍然不能旅游。希望通过接下来的节目，您可以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美丽。请各位收听 Pesona Indonesia 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我给你介绍巴里昂人六村。前往南苏拉威西岛旅行时，尝试参观巴里昂人六村。巴里昂人六村是入选2024年印尼五十奖六村奖的六村之一。印度尼西亚六村奖是根据六和壮与经济部的评估标准奖级的成就的六村颁发奖项的活动。巴里昂人六村通常被称为一个隐藏的宝石，为南苏拉威西岛提供突地而迷人的旅游体验。即突地之处之一是拥有仅次于华南地级的第二大喀斯特村景观。巴里昂人六村为以巴罗吉分治邦嘎吉内吉和岛屿上，从邦嘎吉内吉是中心和岛屿出发，约1小时30分钟即可到达这个六村。巴里昂人六村为以喀斯特地区，因此拥有许多六景点，例如拥有5至1500万年历史的巴杜公园。在周边地区，您可以徒步旅行，欣赏土地的喀斯特岩石景观。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古画，估计145500年的历史，是古代人类文明的无声见证。这幅画提供了对世间人类生活和艺术的深刻理解。巴里昂人也有许多瀑布，您可以参观瀑布所在地，享受水的清新和自然的凉爽。您还可以沿着巴当埃河体验漂流活动，广阔的稻田和流淌的河流是享受这个六村乡村氛围的主要景点之一。您可以乘坐船地形之探索村庄，欣赏村庄的美丽景色。在哪里过夜不用担心，哪里有竹鹿公园、 国喀夫完都假村，在哪里过夜，您将体验到舒适自然的优质住宿。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本台只希望你们都喜欢本台播送的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无言流行节目 Warna Warni 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女士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于2024年印尼热带。听众朋友，今晚发执行决赛热带独头首转的全国也是执行决赛时，热带 Indonesia 2024年将于2024年9月28号至29号在中加瓦省首尔举行。利欧和专利经济部长萨尼亚格·萨拉胡丁·乌诺表示，利欧和专利经济部这次热带 Indonesia 2024年实施一起将加强印尼体育旅游业的发展。除此之外，举办该活动还可以带动其他地区的类似活动，从而增加当地的经济周转和效益。 朋友 LDAP Indonesia 之前正于2022年和2023年在喜努萨登加拉申曼达里卡举行，然而今年的 LDAP Indonesia 将在中加瓦申索罗舍举行，后续将设置长征220公里、中征80公里、短征50公里四个组别，并没有其尾的举行各红公众参与的 LDAP Indonesia 2024年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尤其是东南亚的执行车手，不仅有执行车比赛， LDAP Indonesia 2024年为期三天的活动还将举办美食节和音乐节，美食节活动将包括100个中小微型节长棚。没有保证正赛者在参加这项执行车比赛时获得安全、意外和难忘的即时体验的。参赛者将根据参赛者的平均速度被分成几个派，每个派还将有一名编组员、队长和领队，因此他们获得地点是安全舒适的专业路线。从北一为前瀑布之城的卡朗安尼尔出发，然后进入苏克哈尔到达一边宝典较多的地区。这就没有今天无言无事的节目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我给你介绍巴里昂人利奥村。前往南苏拉威西岛旅行时，尝试参观巴里昂人利奥村。巴里昂人利奥村是入选2024年印尼五十奖利奥村奖的利奥村之一。印度尼西亚利奥村奖是根据利奥河床与经济部的评估标准相继的成就的利奥村颁发奖项的活动。巴里昂人利奥村通常被称为一个隐藏的宝石，为南苏拉威西岛提供突地而迷人的旅游体验，即突地之处之一是拥有仅次于华南地级的第二大喀斯特准景观。巴里昂人利奥村位于巴罗吉分区邦盖吉尼区和岛屿上，从邦盖吉尼区市中心和岛屿出发，约一个小时三十分钟即可到达这个利奥村。巴里昂人利奥村位于喀斯特地区，因此拥有许多利奥景点，例如拥有5-1500万年历史的巴杜公园。在周边地区，您可以徒步旅行，欣赏土地的喀斯特岩石景观。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古画，估计145,500年的历史，是古代人类文明的物证见证。这幅画提供了对世间人类生活和艺术的深刻理解。 巴厘岸沿的有许多瀑布，您可以参观瀑布所在地，享受水的景心和自然的凉爽。您还可以沿着巴丹岸和体验漂流活动，广阔的稻田和流淌的河流是享受这个乡村氛围的主要景点之一。您可以乘坐船逆行至探索村庄，欣赏村庄的美丽景色，在哪里过夜不用担心，哪里有祖鲁公园或卡夫湾度假村。在哪里过夜，您将体验到舒适自然的优质住宿。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本台的短波波段3325千赫以及1755千赫，或者通过本台的网站 foinews.id/mandarin 和本台的 apps RRE Digital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华语曲歌曲，是来自 Sheila on Seven 乐队演唱的歌曲。 Sheila on Seven 是新千年之初复活印度尼西亚年轻音乐团第十代的音乐团体之一，他们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名为 Sheila on Seven 于1999年发行，歌曲其中的是 Done 是其热门单曲之一。 Done 的歌曲被认为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它成功的融动了印度尼西亚音乐爱好者的烂事。这首作曲简单的歌曲甚至成功创造了新纪录，并连续40周成为 MTV 排名第一首歌曲。不仅如此，这首歌还连续两年成为年度歌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能够与 Eros Chandra 创作的歌曲的记录相媲美。虽然一开始这个音乐组合成员的音乐能力因为简单的音乐和惊悚的聆听而受到质疑，但他们在这个职业生涯开始时的成就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Sheila on Seven 演唱的 Done。
Seperti sedia kala di mana kau bis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一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